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前一集我们讲了声闻菩提的初果与二果，也就是声闻菩提以四圣谛为主旨，四念住观为观心的法门，以八正道为实施的方法，进而观察蕴触界，了知蕴触界以后断了三缚结，也就是我见、一见、借己见，成为初果须陀洹。他这样子以人间舍受之后，就可以异界人天总共七智往返，就可以就近解脱啊。接下来恶果，他就要薄贪嗔痴，就是把贪嗔痴淡薄了，淡薄了以后他就成为恶果人，也就讲的斯陀含。这样子他舍受之后，就可以异界人间一智往返，就可以就近解脱。接下来他就要观察，他已经成为恶果了，那怎么向三果迈进？他去思维的结果就是要断五下分结，也就是断贪、嗔、我见、一见、借其其见。贪来讲就讲的是五欲的最重贪，也就是里面的男女贪。只要你把这个男女贪断了，你就可以发起处禅，如果你无法把它断除，就没办法发起处禅。所以因为知道这个结果，就把男女贪断了，就发起处禅。那发起处禅有两类，一个是刹那变生发，一个是运运而动。首先我们要讲刹那变生发，也就是说他在恶果薄贪嗔痴吃的时候，性障把它消除得非常彻底，所以在某一个时节因缘之下，在行住坐当中，色界天身就在异界身里面出现了。这时候他要观察色界的天身是怎么样，他发现色界天身就有如一层薄膜，里面是如云如雾，没有粗壮的五脏六腑啊。而且他也观察里面少了鼻识与舌识，所以因为有根尘识的关系，所以就少了六识六界，也就是十八界少了六界，成为十二界。然后他观察这薄膜的每一个毛孔都内外相通，因为内外相通的结果就产生了热触，这也就是色界的天身出现在异界身里面产生的摩擦里面的热触啊。 然后他也去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就发现到原来是要把男女贪断除就给发起出禅了。接下来他就要了解什么是运运而动，运运而动就是慢慢的蠕动。这里面有两类，一个是从会阴发起，一个是从头部发起。如果是从会阴发起，十之八九可以变前身，如果无法变前身，就是代表他的心脏出得不彻底，那好好去把它消除。接下来从头部发起，十之八九无法变前身，表示他的心脏出得非常的不彻底，要好好去消除，否则是无法变前身的。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你只要把欲界的男女贪断除了，你就可以发起出禅了。所以从这边就可以告诉我们，阿含解脱道里面有正出禅的凡夫，没有不正出禅的三果人啊。所以也从这边也可以了解，如果人有人主张两性交合这个当中可以证声闻菩提，可以证缘觉菩提，乃至证佛菩提，你就知道那是大妄语，而且是误导众生非常严重的。既然你已经发起出禅，因为发起出禅与欲界的第六天很接近，魔就可以来干扰你。那魔为什么要来干扰你？就是要让你退回欲界，为他所掌控。你了知了这个道理以后，你不管他，他就无能为力了，也就不会再来干扰你了。接下来嗔，嗔有欲界嗔、色界的嗔。欲界嗔里面还有口行、意行以及身行的嗔。你了知了这个道理，就要把它断除。那色界嗔呢？因为色界里面没有身行、口行的嗔，可是还有意行的嗔，你还是要把它断除。接下来就谈三缚结，这里面的三缚结跟三果的三缚结跟出果的三缚结里面讲的内容有一点不一样。出果所讲的三缚结是在断意界里面的部分，那三果呢是断色界的部分。那我们就来谈我见、以界、戒己见来谈好了。我见对色界的意识觉知心当作是真实我，了知是虚妄，把它断除了。也了知了色界里面的天声高广庄严声音微妙以及有维系的乐处，那也是虚妄的，那把它断除了，所以身见也断了。那既然身见有断了，他就因为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一见就断了。如果他不能接受，一见还是具足的。然后他把这个一见断了以后，去检测诸方大师他到底有没有把这个断除，到底里面所说的话对于五下分解有没有去断除，他就很清楚的，而且不会怀疑。好，了知了这个道理，他就把一见断了。一见断的结果他也了知了，要证三果所施设的不如理作业的戒禁与正三果无关啊。了知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就把它断除了。好，断除了以后，他就已经成为三果人了。成为三果人以后，他就可以去色界里面究竟解脱啊。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知道在欲界里面有出声闻的出果、恶果，在色界里面有声闻的三果人，也就是说在欲界跟色界里面还有佛弟子在欲界色界里面弘扬正法。如果有人主张只有人间才有佛教，你就知道他对佛法的架构不如实之，而且把佛法窄化得非常严重，那是严重的误导众生啊。好，既然你已经成为三果，接下来你要往四果迈进，你就要去了解四果所要断的烦恼是什么。四果所要断烦恼就是五上分结。什么是五上分结？也就是讲的断色界贪、无色界贪、掉举、慢跟痴。首先 他了知了色界里面色身高广庄严声音微妙有维系的乐处，它究竟不实在，如果不把它断除就无法转进无色界。接下来他进入到无色界以后，他要观察这无色界里面的意识觉知性还是存在啊，既然存在就是不寂静，要去断除。接下来调举的部分，因为在无色界里面只有三界，还是有意识觉知性存在啊，既然有意识存在，就代表他在境界里面不寂静，他要把它断除，否则无法起证是果的，因为那里面还有意识觉知性在，也有法存在啊。接下来就要谈里面的调举，调举里面还是有意识觉知性存在，也有法存在，所以不寂静。接下来就要断慢，一般人所知的慢，就是讲因人而起慢。因什么起慢？因他色身高广，因为他财富丰饶、种姓尊贵等等而起慢。可是佛法所讲的慢并不是这样子，佛法讲的慢就是讲乐于自我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心乐于自我存在而不肯消失，导致轮回三界生死啊。那我们就以四空定来说明好了。譬如说你到了空无边处，也就是说你心能够觉知十方，既然能够觉知十方，代表你的意识心在，我慢也存在，你要舍，否则无法转进，舍了以后就转进到四无边处。所谓四无边处，就是发现到过去的四种无边、现在的四种无边、未来的四种无边。既然你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四种无边，你的意识觉知性还存在，我慢还是俱在的啊。接下来你就要把它断除，断除了以后就转进到无所有处，也就是你能够知道那边一无所有。可是知道你一无所有仍然是有知啊，不是不知啊，这还是不寂静，你还是要转进啊。转进的结果就转到非想非非想，可是想里面就是知，意思就是说非想非想这个地方你还是有知的存在，只是这个知是非常维系意识不反观而已啊，它还是不寂静啊。既然不寂静，你就要把它断除了，断除了以后你就可以取证无余涅槃了。接下来就痴，痴里面讲的你把四空定当作是涅槃，这是就是无明。你把为了求证四果所施设的不如理作意的戒禁当作是真实，那也是无明，你就会把它断除了，断除了以后你就成为四果了。当四果以后，你舍受就可以取证无余涅槃，至少是会解脱的阿罗汉。可是你成为会解脱的阿罗汉，你的习气种子并没有断除啊。我们就用一个譬喻来说，毗陵尊者上慢，毗陵尊者在佛寺是个大阿罗汉，他有一天要过恒河，可是恒河湍急无法过去，佛又告诫不能示现神通，那怎么办？他只好看了恒河神到底是谁啊，结果他一观察恒河神啊，是他啊，那就跟恒河神讲，恒河神就称恒河神为小臂，我要过河把河分开啊。那恒河神一听到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哇，原来是大阿罗汉，怎么可以怠慢，所以就把河分开了，让毗陵尊者过去了。可是堂堂一个阿罗汉，抱歉，是堂堂一个恒河神，却被他说成为是小臂，小臂就是奴婢的意思啊，那当然心有所不甘啊，有所不甘的结果，他就向佛告状，佛就派人请毗陵尊者来，问毗陵尊者，你有没有跟恒河神说他是小臂？毗陵尊者说，有，我有说。你看修到阿罗汉里面心多么直啊，有就是我有，没有就是没有，不会像世俗人那么弯弯曲曲啊。 好，我接下来就跟毗陵尊者讲，你要跟他忏悔啊。毗陵尊者说好，那就跟恒河神讲，恒河神，小毗，小毗，过来，我跟你忏悔。大家听了为之解倒啊。我就借这个因缘来说明，阿罗汉虽然能够断了烦恼现行，可是却不断习气种子啊。为什么呢？因为恒河神曾经五百世为毗陵尊者的奴婢，由于毗陵尊者使唤惯了，所以习气种子就现行了，也就告诉我们阿罗汉仍然有习气种子未除啊。从这边就可以了解，这个阿罗汉他可以断混断生死，可是却无法断习气种子啊。好，既然谈到这里，我们要做个总和，就是声闻的菩提，就是以四圣地为主旨，以四念处观为观心的法门，以八正道为实施的方法，进而观察应处界虚妄，了知应处界虚妄以后，把三缚结断了，成为出果，为虚陀洹，然后博贪嗔痴之后，就成以恶果的斯陀含，断了五下分结，成以三果人为阿那含，把五上分结断了，成为四果的阿罗汉。可是四果的阿罗汉能把烦恼的现行断除，可是习气种子却没有断除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几个正知正见。这几个正知正见是一般人所缺乏的。首先，问题一，阿罗汉灭了五蕴十八界，是不是断灭空？首先，我们用三个方面来说明。活在世的时候，有许多的阿罗汉，他知道可以把五蕴十八界灭尽了而入于涅槃。可是灭尽了五蕴十八界之后，到底是不是断灭空？他会有所怀疑，因为这样缘故，就去请问佛，佛就告诉他，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之后，不是断灭空啊，还有无余涅槃的本迹存在啊，所以阿罗汉相信佛意的关系，所以就于外无恐惧，于内无恐惧，就把无蕴十八界灭尽了，而安心的入无余涅槃，也就是说。意识愿意把自我消失以后，就可以入了无余涅槃啊。此外，我们可以夜摩迦比丘的例子来说明。在佛世，夜摩迦比丘主张是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一切皆无啊。后来舍利弗知道以后，就去告诉夜摩迦比丘，扭转他的邪知邪见。后来这个夜摩迦比丘也证果了。后来他也主张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以后，并不是断灭空啊。接下来我们要谈，很多的佛弟子早晚都送早晚课，可是却不知道阿罗汉里面入了无余涅槃的境界是什么。譬如说在心经里面不是讲吗，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啊。由此可知，阿罗汉入了无涅槃并不是断灭空，因为把五蕴十八界灭尽了以后，还有一个心经所讲的心存在啊。这个道理很多人不知道，而且也忽略了。接下来问题二，会解脱的阿罗汉，拒解脱的阿罗汉，三明的六通的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以后，他到底有没有境界高下可言啊？我们知道，如果你能够取得阿罗汉，至少是会解脱。什么是会解脱？就是以智慧得解脱，所以他要待死才能够得解脱。另外还有一种阿罗汉叫做拒解脱阿罗汉，他不仅是会解脱，而且有四禅八定，所以随时可以取证无余涅槃。 另外一种阿罗汉叫做三明六通的阿罗汉，他不仅是具解脱，而且有三明六通的阿罗汉。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阿罗汉入涅槃是以智慧入涅槃，并不是以禅定入涅槃。禅定只能增上，并不是主因。可是这是在五因具足之下，才有境界高下可言。可是一旦你入了涅槃以后，五因十八界都灭尽了，还有境界可言吗？显然是没有境界可言啊。所以阿罗汉入了涅槃以后，没有境界高下可言啊。第三个我们要讲，阿罗汉灭尽五因十八界，到底有没有真涅槃？有没有到彼岸啊？很多人认为阿罗汉有真涅槃，有到彼岸，可是我们要用譬喻来说明。譬如说，你从这里到高雄，你必须有五因具足之下，才可以说你到达高雄。譬如说，你要有色因在，到高雄了，你也要有执着之心了知了，你也知道你是不是很辛苦，还是很快的就到达高雄，或者是说，你也已经知道了。确定你已经到高雄，最后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空间的转移过程，所以你也知道你到了高雄了。也就是说，你在五因具足之下，你才有证得证涅槃到彼岸。可是一旦你五因十八界灭除了之后，还有谁到高雄？还有谁证涅槃？还有谁到彼岸呢？显然是没有嘛，因为乐于助我消失，不在三界现行了，到底有谁证涅槃到彼岸？可是佛说他是方便他证涅槃到彼岸啊。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阿罗汉入了无涅槃，到底有没有证涅槃？有没有到彼岸？显然是没有嘛。好，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了解，这个政治政见是大家必须要建立的。可是佛来到人间只是为声闻菩提吗？还是只为缘觉菩提？不然，佛到人间不是为声闻菩提，也不是为缘觉菩提，是为唯一佛圣啊，也就是要让大家都能够成佛啊。那我们用简单的例子来说，佛菩提跟声闻菩提里面一些差异就好。我们就以三德来说明，什么是三德？法身德、般若德以及解脱德。菩萨因为参禅的关系，所以一念会相应而找到的法身，所以就有法身德啊。因为找到了法身，就发起了般若的智慧啊。这个般若的智慧可以让他慢慢对二转法轮、三转法轮渐渐通达。接下来以法身的立场来观待蕴处界，它真的是虚妄。可是这蕴处界到底从哪里来？是从法身而来啊。所以由此可知，菩萨有三德啊。可是声闻人呢？他只是把五因十八界灭尽而已啊。灭尽了以后，到底这五因十八界从何而来，他是一无所知啊。连解脱德并不是得最究竟，更何况他有法身德还有般若德吗？显然是没有。所以从这边就可以告诉我们，声闻菩提里面是心小法小心小愿小，佛菩提是法大心大愿大。同样的道理，缘觉只是烦恼现行的断除，可是习气种子它没有断除啊。可是菩萨却不然，不仅把烦恼现行断除了，而且也把习气种子也断除了，甚至于把无始无明也断除了。从这边就可以了解，菩萨的法大心大愿大，声闻人里面是法小心小愿小。所以佛来人间不是单单的 为了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而是为了皈依佛圣啊。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声闻的行者，应该要回向向大，这样子才不会辜负活在人间说法49年，为的就是皈依佛圣啊。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个单元是由郑伟老师讲《缘觉菩提的简介》，里面内容非常精彩，敬请各位菩萨期待。好，阿弥陀佛。